好，这个教会属灵运动史到底是讲的是什么？其实就是教会历史啊。那教会历史有很多方面呢，你们喜不喜欢历史？
喜欢，
喜欢。喜欢历史啊？你们喜欢哪个历史？中国历史还是美国历史？
中西历史
都喜欢啊、哦！哇，很厉害啊、哦！你们都很厉害。有人很不喜欢历史，一看到历史就昏了，所以有人就说：“哎呀，就是因为不喜欢历史课，就念理组，就念理工组。”有人很喜欢，像我就很喜欢。我虽然是念理工组，但是哎呀，太可惜，怎么考试不考历史啊？怎么考地理了？哎呀，这个我都很喜欢的啊。那这个历史说起来，看似像中国的历史很长嘛，几千年历史，五千年历史啊。不知从何说起啊，一部二十五史不知从何说起。那这个
有二十五史吗？
你不晓得二十五史吗？
二十四史
。二十四史那是以前人讲，后来又加了一个，
加了
一个好像清朝史，这是清朝之后之前讲的话，所以呀，清朝灭亡之后就变成二十五史，有个清史嘛，现在可能要二十六史。
那我为什么还生活在清朝？
现在有一个叫民国史，可是民国还没有结束，所以这个历史还不能写哈，继续在奋斗啊、哦。这个一部二十五史啊，不知道从何说起。那讲到这个美国历史，你们现在来到美国，主考官有没有考你们美国历史？
考了一点点，
考了一点点，还好吗？只有几年呢、啊？
200多年
啊！如果加上那个。清教徒的话也只不过400年啊，400多年，所以这个历史很短。可是我们看美国历史很丰富啊，我们走过萨拉托卡小街，哇，这是历史古城，对，那个地方才100多年就他们就把它当作历史古迹啊。嗯，这个历史东西是很有意思啊。那你要研究历史啊，也碰到一个问题啊。我们读圣经，圣经有旧约历史嘛，新约历史啊。读旧约历史比较简单一点，为什么呢？因为全部的资料都在圣经里面，圣经以外就没有了，所以我们很单纯的就从这个历史上去看嘛，从圣经上去看。可是讲到教会的历史的话呢，这个历史的资料不像我们这个圣经已经帮我们写好了，圣灵已经帮我们写在圣经上啊，所以你的资料要怎么找，你就很不好找了啊。而且每一个人写的历史角度又不一样。每个人写的历史角度都不一样啊，因为譬如说我们中华民国有中华民国的那个历史观嘛，对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观啊。我们说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对。所以这个我们角度就很不一样了。对，像我们以前读历史的时候，我们有读到那个皇朝，有吧？有读到张献忠啊，我们读到这些人认为他们是好人还是坏人
啊？
看你怎么看了，对不对？那从一个角度看是农民起义革命，对不对？啊，这是争取这个无产阶级啊，奋斗史啊。所以是我看那个讲到张献忠，讲到皇朝，哇，都很帅哈，到那个。可是我们在台湾的历史讲到皇朝，张献忠都是画得很丑的那个，你就知道这个历史的角度就不大一样啊。所以这个历史就很难去判断。那教会历史也是一样啊，我们教会有没有历史？
有啊，
我们教会已经也很有历史了。几年了？
十几年。
今年是二十周年。二十周年了，所以其实也算是很有历史。可是别的浸信会历史久不久？就9年啊，他们是百年。你要读浸信会的历史的话，你就推溯到好几百年啊。那如果是读那个路德会，你们听过路德会吗？好，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哇，就推得更久了，哦，500年，啊，如果天主教呢？天主教有没有天主教史？哦，更多了哈，那他们就可以推说的更长的时间了。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历史角度也不一样啊。如果你是不同的教派，如果我们不同的看法看一些事情的话啊，我们所讲的东西就不一样啊。那我们教派属于什么教派？
灵恩派，
灵恩派，谁说的？
基督派，
别的教会，
对，教会
基督派。
别的教会取给我们取名叫灵派，
都是我们自己取的。
灵派的怎么样？是属于正派，是不是正派？
当然是正派，
当然是正派啊，对不对？我们是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教育信仰是不是最纯正的？当然是了，不然我们不会在这里啊，对不对？可是别人看就不一定是这个样子啊，啊，那我们看别人也常常讲说，哎，这个也不见得是纯正的，对不对？所以你看历史角度很多的不一样的看法啊。那所以要研究这个教会历史，有时候就好像是有人讲说哈，不管是教会历史或者世界的历史，我以前在念神学院的时候，我修的教会历史是研究美国内战教会历史啊。然后看美国内战，不只是要看教会历史，还看美国内战的历史。哇，才发现到图书馆一看，一整排都是美国的那个南北战争的那个哈，那个书一大堆。然后去看到在书局那边也很多，然后也看到杂志资料也很多，关于探讨美国内战历史的杂志。你要说要研究美国内战呢、啊，好像是掉进一个黑洞里面。美国内战只有四年了，对，差不多四年的时间了。可是资料那么多，而且是掉进黑洞里面，我不知道什么意思哈。大概是，哇，反正你一研究一个议题的时候，专关研究一个将军他打仗的那些战术啊，还有他的一些事迹，你就研究不完哈。而且就觉得说整个人好像被吸进去一样。所以你看到有时候教会历史可以三言两语把讲过去，对不对？你也可以讲一件事情一直讲不完，然后一直一头塞进去。所以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教会历史哈，不是讲到说整个的教会历史，我们是讲到有关主题的哈。所以讲到说属灵运动史，所以属灵运动史的意思是讲到，反正就是跟属灵的事情有关的。好，你知道属灵什么叫属灵
？Holy
Spirit 或者 Spiritual 啊。所以如果你讲到在教会里面，哎，有些属灵的现象。比如属灵的恩赐，我们现在哈比较明显了，属灵恩赐说方言这些东西哈，有些教会他们就避讳讲这些东西啊，他们就不提啊。所以如果我这以前在看教会历史啊，看到近代史很多东西都一笔带过去，一讲到灵恩运动史很简单，三波一波二波三波，然后呢再讲里面，然后讲不出什么东西出来啊。可是如果你看到五旬节教会或者是灵恩教会在探讨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就会发掘很多的一些材料啊。那其实教会历史上有没有这些东西呢？有没有圣灵的恩赐？有没有神迹？有没有方言？
有，
你怎么知道？
圣经上
不是，我说教会的历史，
教会
历史
有记载了、
啊，有记载，有吗？在哪里？教会的历史
里面就有 啊。
不是，我说教会的历史，我们讲教会历史不是从圣经开始、啊。所谓的教会历史是从教会诞生开始，
那就新约里面也有啊。
对，教会是什么时候开始诞生？我们讲，
就是
圣
经
使徒行传。好 ，OK。所以你看，这个要讲历史了。我们讲教会历史跟旧约历史跟新约历史不大一样哈。教会历史是从教会的诞生开始讲起。
耶稣升天降下。
耶稣升天之后。然后圣灵降下啊，所以一般来讲，教会的诞生是哪一天？五旬节嘛，哈，圣灵降临嘛。所以当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圣灵就被赐下来哈。圣灵赐下来，我们就有那个得基业的凭据哈。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教会就开始诞生。那一天3000人信主，后来5000人信主，然后开始福音就往外广传哈。所以我们从讲到教会历史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啊。教会历史有提到这些恩赐、圣灵的工作，但是之后呢？有没有继续一直2000年来不断的有圣灵的更新工作？
有。
我们灵恩派的教会认为有啊，福音派的教会认为有还是没有？他们就不一定认为有了哈，不知道哈，因为教会历史都不提这个事情，一提哈，有提到有关这个圣灵的工作有一些哈，但是都是记载的很少哈，要么就是哎这几个异端。应该它里面有讲说他会说预言啊，他会说方言，会讲到神迹，可是这些教会是异端啊。那或者是在教会的历史当中很少提到有关圣灵的工作啊。所以一般人来讲的话，认为说哎，这个方言有没有，甚至有一种讲法就是说现在教会历史来讲的话啊，方言已经停止了， 恩赐，属灵恩赐已经停止了。为什么呢？因为属灵的恩赐是为着教会啊，初期教会被建造，然后那个时候还没有圣经，所以当圣经被写成的时候，这个教会的就不需要属灵的恩赐。然后这种讲法对还是不对？
不对，
不对哈。从我们的立场，就这是我们的角度，对。所以你跟有一些不同的哈，不相信这个圣灵工作的教会来讲，福音派或者是保守的教会。他们就认为他们的所受的教育，他们所念的教会历史，认为说教会的历史当中已经没有属灵的恩赐，已经没有这个神迹奇事。但事实上有还是没有？我们就看到是有哈。所以这个都就说我们从研究历史，就是你会去挖掘一些史料，从这史料当中记载，哎，发现哎还有人在这个地方哈，他们有一些圣灵的工作，他们讲方言，他们有一些恩赐啊。可是这些资料往往是被忽略，或者甚至说会被戴上一个帽子啊，说哎，这个人他们其实是不对的，他们是异端，他们是怎么样啊？但是如果我们再仔细研究这些人他们所做的一些事情，发现说，哎呀，他们并不是我们历史上所说的他们是不好的，反而他们的信仰是蛮纯正的啊。所以我们借着这个教会属灵运动史哈，我们就来探讨两千年来这个。我们的教会当中所发生的是跟属灵有关的事情啊，因为其实如果你注意到啊，在教会历史上所讲的属灵的事情记载的不多哈，大部分事情都记载的你发生了什么事情，教会的结构、教会的组织啊、政治的发展等等啊，很多的东西其实跟属灵没有关系啊，很多东西都是人跟人之间人为所发生的事情啊。但是我们现在看的角度是从教会整个历史当中我们来探讨跟属灵有关的啊。那我们这堂课啊，我们有13堂课，你看到这边有13个标题，有没有？我们看是发的是4页啊，两张纸啊。那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第一个就是使徒行传啊，跟圣灵行传。然后下个礼拜开始我们会从不同的主题来看啊，也是跟不同的时间。然后第二个时期的话我们叫做逼迫的时期啊。那第三个我们会谈到这个神学的论证还有沙漠的教父，如果你们有那个哈，这个那个单子你们就看到哈，有不同的主题。那我会把这个13个不同的主题在今天先跟大家做一个简介啊。那这13个不同的主题也我们也从使徒行传哈，看到圣灵的工作当中，我们来去看哈。其实这13个不同的时代当中，圣灵都有工作，但是他们做的工作不一样。我们以为说圣灵做的工作哈，好像是你必须
连贯下来，
必须是被圣灵充满倒在地上，这才叫圣灵的工作哈。但是不是这样子？不只是这样子哈，还有很多圣灵也有做内住的工作哈，圣灵也有做启示性的工作哈，比如说光照。好，光启发哈，让我们能够在圣经当中看到神，这是不是圣灵的工作？
是
是哈。我们教会如果有纷争啊，有纷争之后后来和好了，这个和好是人做的和好还是圣灵所做的？
圣灵
都是圣灵做的工作哈。所以我们看到教会历史当中有不断有这些事情发生啊，其实到后来我们看到其实都有圣灵的工作在这里面啊。所以我们今天就从使徒行传哈，我们来看这13个不同的主题哈。第一个啊，我们先看到教会的诞生啊。那教会的诞生就是指的五旬节圣灵降临这一刻，就是教会的诞生啊。因为这时候圣灵普遍降临在每个人身上啊。那这个就是神所应许的，他要把他的灵浇灌在门徒身上。那门徒啊，有血气的，他们就得着能力，他们就有能力为耶稣做见证，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啊。所以这个圣灵的时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从五旬节开始啊，一直到什么时候结束？
到世界末了。
到世界的末了啊！上次跟大家提到哈，到世界的末了啊，彼得在那边讲到的说，这个就是你们所看，就是在末后的时代，神要将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一直到什么时候？一直到世界的末了哈。然后会有神迹，你看到是有神迹启示。所以圣灵的工作，我们第一个，我们不能限制说圣灵工作什么时候停止。一直到世界的末了啊，我们现在还没有到世界末了，圣灵还是在这边工作，对不对？好，继续在工作。所以2000年来的教会历史，我们看到圣灵他就不停止工作啊。那我们看到这个门徒填了当时填了3000个人啊，他们被圣灵充满啊，教会就开始啊。那我们看到 这种现象在教会的历史也发现过啊。你会发现一天之间有3000人信主啊，我们教会有没有发生这种事情？那就完蛋了。但愿如此，对不对？哎，怎么会发生这样子？一天之内会有3000人信主啊？这圣灵工作哈，只要哎呀，我面对很多人讲道，一讲到的时候，圣灵只要一扎心啊，他们就会就很多人信主哈。哎，可是，在教会的历史当中有没有这种情形？
有，
一下之间好多人信主啊，我们就会说这是大复兴的时候哈。我们从那个怀特菲德哈、约翰威斯利那些工作，在灵恩的运动的时候也是一样，五旬节运动也是一样，哇，大批人信主。现在其实还是有啊，如果你去非洲啊，你去看到有一个叫 Reha Bunky 的啊，你看到他们真的去开个布道会的时候，哇，成千上万的人就这样子信主啊，因为他们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啊。所以在那个时候有这样的工作，那是圣灵的工作，现在我们也是一样啊。那有了这样子很多人信主之后，接下来是什么呢？他们同心合一的聚集啊，教会就开始啊，在使徒行传里面就提到啊，他们就一起在那边聚会拨饼啊，然后他们就是一起敬拜神啊，这也是一个圣灵的工作啊。若不是圣灵的工作的话，我们不可能大家聚在一起啊，能够聚在一起是因为圣灵在这当中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初代教会开始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啊。然后初代教会，我们讲到使徒行传的历史大概是西元30年到西元62年左右啊。在那个时候有没有逼迫？有哈，我们看到有些逼迫啊，但是这个逼迫并不是那么明显哈。我们看到这个门徒开始传福音不久的时候，是有一些逼迫啊。那有些逼迫是从犹太人那边来的啊，那有的是从宗教人士这边来的，到后来的逼迫有的是从外邦人那边来的啊。所以我们看有各式各样的逼迫，有宗教上的逼迫，有政治上的逼迫，有小的逼迫啊，有大的逼迫啊。所以这个逼迫到现在有没有？还是有哈，所以你看到这个教会历史当中的哈，在过去所发生的事情，现在还有没有发生？现在还是有哈，还是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哈。那在逼迫的过程当中，重要的是什么？圣灵有没有与门徒同在？
有，
没有还是有？
有
哈，圣灵有的。最逼迫的时候，你最需要的是什么？就是圣灵啊，对不对？你有时候面对死亡哈，面对死亡，你怎么可以坦然去面对死亡？是凭着什么？凭着圣灵啊！耶稣有没有跟门徒讲过说哈，有一天你们会被抓哈，抓到这个官府啊，人家把你鞭打的时候，你怎么办？这时候你怎么办？
神会告诉你
当时说的话哈，你们不要自己去申辩，圣灵会与你同在。那我们看教会历史当中哈，有些人为什么能够去很勇敢的去面对死亡？你们面对死亡的时候，会不会紧张还是害怕还是什么？
从容不迫。
从容不迫，哇，佩服佩服。我们怕不怕死？怕哈，怕死。曾国藩讲一句话说：“我怕死，但我不畏死。”我们怕不怕神？
怕。
不，他说我畏死，我不怕死啊。我们怕不怕神？我们不怕神，我们畏神，对不对？我们敬畏神，我们不怕。所以这不一样啊。我们碰到死亡会不会害怕？也会害怕。对，害怕的时候怎么办？你需要神的安慰，神的安慰进来的时候，你很奇妙的哈，你就会很坦然去面对死亡啊。你知道那个铁达尼号吗？铁达尼号沉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看这电影？这电影有点夸张啊。你在那个电影上描述什么？讲到有一群基督徒嘛，你一想到是拉小提琴、拉大提琴。还有一幕镜头是讲到那个牧师嘛，
对，
牧师在那边讲道嘛。他不是讲到，他后来是在念诗篇23篇啊。然后那个船开始沉的时候，哇！然后他就抓着那个哈，怕会斜的哈。然后旁边有很多人哈，也是紧紧在那边抓着，啊，然后就一直听牧师讲道，然后。导演可能是无神论的，他就在取笑这些人面临死亡的时候，你不去想办法，就在那边哇抓着这样子，怎么会救你呢？不像那个男主角跑啊跑啊，对不对？拼命跑到后来得救了。可是在他们的报道讲到，当船快要沉的时候，其实哈，他们有很多人在讲说，哎，他们听到有诗歌的声音，唱诗歌的声音，很奇怪，这面临死亡的时候，他们这些人还有心情在唱歌吗？你知道约翰威斯理他曾经到 美国宣教，他从英国去美国宣教的时候，在船上啊，我们这故事都听过了，有很大的风浪，很大的风浪，哇，他自己吓得半死啊！他是个牧师嘛，碰到这个船快沉了，他很害怕，然后可是看到一群人在那边唱诗歌，那群人就是莫拉维亚弟兄会的啊，他说奇怪了，你们这些人现在我们船都已经快沉了，你们还有心情唱歌？他们说，哎，我们唱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将来要到哪里去啊。啊，我们现在，他说你们难道不知道说你们快死了吗？我们船快沉了，我们就要死了吗？然后他们就反问他说，你不知道说我们死了之后，我们将来要到天上去，不是很好吗？他说你们怎么知道你们会到天上去？他说你不是牧师吗？有个牧师袍吗？你怎么不知道呢？你们知道吗？说我们知道啊，所以他就很讶异，奇怪嘞。他们怎么知道，我怎么不知道？我还传讲说信耶稣可以上天堂得永生啊，所以他们发现他们里面有一个是他所没有的啊，所以他们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可以不害怕，因为我们其实面对死亡都会很害怕，可是那个神的平安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会把那害怕出去。你会发现在教会历史提到逼迫的时候也是一样，斯蒂凡快殉道的时候也是一样，快死了，有没有啊，在那边痛苦挣扎？没有，他很喜乐，对不对？荣光像天使一样啊，因为看到了主啊在那边。所以在教会的历史，你会发现在逼迫时期啊，从这个大概西元64年，4年就是罗马发生大火，从尼禄皇帝的时候开始，一直到西元312年，这段期间都是讲到是大逼迫的时期啊。在逼迫的期间，很多人殉道，可是那个历史上记载说，他们在面对死亡的时候都不害怕。然后他们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你看到就是说，当狮子要出来把他们咬死的时候，你看到他们很多人就聚集在一起啊，聚集在那边，然后在那边跪下来祷告。这时候就有一个主教啊，主教就起来啊，好就念一些圣经的经文啊，然后他们心里就得到安慰，他们就可以面对死亡啊。所以你看到在逼迫的时期，我们看到啊，教会历史提到的就是62年一直到312年这段期间，我们称为大逼迫时期啊。可是在这逼迫时期的时候啊，那些基督徒啊，他们之所以能够胜过死亡啊，胜过逼迫，是因为圣灵与他们同在。那我们现在有没有逼迫？也是有啊，在有些地方，中国大陆好，或者在回教的世界，那些人他们在面对逼迫的时候也是一样，面对死亡的时候，他们之所以能够坦然面对，是因为靠着圣灵。那如果你不靠着圣灵，到最后你就放弃信仰，很多人这样子，很多人也这样跌倒啊。但是你会发现，如果真的圣灵有工作的时候，他们会坚持到底啊。那所以在使徒行传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在教会历史也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啊。还有一个，接下来哈，我们看到神也兴起很多个人啊。耶稣不只是呼召12个门徒啊，成为使徒，他除了这些之外，你看到他也兴起执事们啊。我们看到有7个执事啊，这当中有斯提凡，有腓力，有巴拿巴、保罗啊，这都是后来神所兴起的。讲到他们被圣灵充满啊，然后就被主差遣能够使用，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使者。所以看到教会的整个历史上当中，有很多被神兴起啊，他们愿意摆下自己啊，然后他们为主所用。因为在教会历史讲到说，西元312年之后啊，基督教已经不再受逼迫，那他们不只是不受逼迫，而且享受很多的特权。那这时候他们能不能殉道？我们在美国啊，好，美国可不可以殉道？啊，殉道很难呐、啊。哎，做基督徒有没有特权？哎，还蛮有特权的，对不对？你的 tax deductible， 你的什么东西的？哎 ，non-profit 哈，这个还。
上次个女孩就殉道了，就是那个用枪杀死那个什么什么
神人。对对，我知道哈。
他就是不
那个。那是很少啊，少数的原因，但是普遍上来讲的话啊，没有说这种全面性的逼迫。所以以前有那种政治的压力，有很多逼迫的时候，流血死亡，我们称为红色的殉道。可是人家讲就说，哎呀，我们现在已经没有这个红色的殉道，已经没有逼迫啊，所以教会就变成渐渐的腐化，渐渐的懒散，属灵的生命就很枯干，哎，跟神的关系好像若即若离的，所以就有一群人认为说，怎么是这个样子？所以他们要改变，所以他们认为说，他们要舍己。既然不能红色殉道，就怎么办？有一种叫做换另外一种颜色好了，白色殉道。你们听过苏牧师讲过白色殉道？什么叫白色殉道？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哈，你跟你的太太、先生，你跟你的儿女相处， 这个就是让你学习白色殉道的时候。所以舍己怎么样向着自己不发脾气，是不是一个殉道？是一个殉道。要不要哇？虽然抵挡罪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可是也是一种舍己的工作，我们称为白色殉道。所以在有个时期在教会历史有个时期，他们也是被神呼召，可是并神没有给他机会让他去殉道去死亡免得流血，可是他们却愿意舍己摆上自己所以就有一群人，他们愿意舍掉一切的，好，把所有的财产捐给穷人，然后自己到旷野到沙漠所以在那个时代我们会看到有一些沙漠教父在沙漠中的隐士所以我们会谈到在这里面他们追求属灵的经历
这属于修道院里面
的，那是修道院之前这叫个人的修道，修道院是集体的修道那是个人一个人跑到旷野里面一个人就做着很孤独的生活20年来没有跟人家讲话然后在那边去追求自己那种属灵的一些经历他们有些跟撒旦去征战然后去致死他们自己的肉体我们在讲到这个沙漠教父的时候，我们就提到他们怎么样在追求属灵上，他们有些经历当他们后来真的是完全的在属灵上成熟的时候，他们也有一些圣灵的恩赐，他们可以帮人家祷告，人家就得医治就得意思，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好像一些属灵的恩赐在他们里面彰显出来所以这个时候是我们看到是沙漠教父的时期是在逼迫完了之后我们看到有些这样的情形。那我们在这个另外我们所看到的修道院修道主义跟沙漠教父不一样的地方是在沙漠在旷野里面他们是单独的那修道院的话是一个集体的那我们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有没有读到说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凡物公用，你听到凡物公用我们觉得凡物公用是合圣经不合圣经，圣经上记载吧，对不对？凡物公用，那现在世界上有没有人凡物公用？
有
共产党我们共产思想最好的就是这个对不对？大家共有其实不只是在共产党，我们看到在以色列建国的初期他们叫做合作社就是说他们一起共有一个 community， 他们共用他们所拥有的一些东西我们一起努力工作，工作的所有收入都放在一个地方，然后我们要的话就去用这个行得通行不通？那只是有一个阶段现在以色列那个东西也很少了。在中国大陆呢，人民公社发展的好不好？会有弊端你怎么知道有弊端？
有人会偷懒，有人会勤快
有人会偷懒，有人会勤快因为人性的关系所以这个，所以房屋共用这是好像是不合人性，对，从人的角度来讲不是嘛因为人没办法做到这样。可是如果圣灵感动你的话呢，可不可能这样子？
可能，
可能这是可能的。也有一些教会，现在也有一些教会是房屋共用，在中国教会的历史也提到有个叫耶稣家庭他们有段时间也是在那边房屋共用那在美国，你有没有听过 Amish？
对。
Amish 就是这样子他们也是房屋公用他们有块地，这边地就是他们的教区的地然后主教他们就会去分配谁拥有谁如果你要结婚的话怎么办？你要住哪里？你没有房子没关系这边有块地我们就来盖房子吧，谁盖谁出钱，大家一起来两三百个人就一起砰砰砰，两天就把它盖完了，两天就把它盖完，因为大家一起嘛，砰砰砰，材料都准备好，砰砰，只是需要钉钉拼拼凑凑男的就在那边大家一起拉那个，把它拉起来板梁弄然后女人小孩就烧饭在旁边弄弄好了你可以结婚了，对不对？然后有一天另外人要结婚的话呢，你也要一起来我们就去帮助别人就是这个样子他们的生活就是跟文明有一些脱节就是脱离文明的
前一阵子发生那个，
对，
就是那个，
对前一阵子发生的事情所以他们是一个基督教的团体，他们是过着一个共，就是凡物公用的一个生活那他们也有钱但是他们的钱是就是给他们的那个总会的人他们去支配，所以你去阿米奇的村庄，不要以为他们不会做生意，他们也会做生意虽然他们是用犁田，可是他们的东西都是 organic， 对，你去他们的店里很多人去跟他买我们游客的也去跟他买东西。我说这个钱他们用这个钱干嘛？因为你不看电视，不用洗衣机，不买电器，你用它干嘛？发现他们也在用，怎么用？譬如说，如果有人生病了，哇，这个病哇很严重，你必须要去看医生， 他们又没有保险，他们就需要这笔钱啊。所以他们讲说，哎，你生病了怎么办呢？你医药费啊，上次他说我上次生病花了8万块医药费，他也不知道8万块是多少钱，多大的啊。我说，哎，你钱从哪里来的？那个就是他们的教区哈，主教就帮他拨款了。所以他们就是真的是这样子啊，因为他们不会拿这个钱去买东西嘛啊，我们都是买这个东西，都是我们花钱去买。他们的东西啊，他们都自己织布，他们自己吃啊，供衣食住行，他都他们自己来，他们也没有其他的娱乐，所以这钱他们用不着。可是他们用到的是什么呢？比如说他们有生病，有一些急需的时候，他们就会用到这些钱啊。这个就是一个繁荣公用，但这个东西是必须要圣灵在里面哈。如果你没有圣灵的话哈，成不成？
做
不成哈。所以人民公社好像没有圣灵啊，所以就垮了。对，好，所以
那你说这个他们承认有圣灵吗？
所以你说圣灵不是承嘴巴承认承不承认哈？你知道圣灵使我们里面
是内
内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彼此相爱合一啊，合一的灵。我们不是每个人倒下来才有圣灵充满，对不对？不是有个人跳起来走一走才叫圣灵充满。所以你有圣灵的内住，你会发现你自己愿意降服，愿意舍己。只有圣灵才能够把我们带到一个合一。
那就是他们是被圣灵完全逆天的一个。
我们也不必说，其实你就看哈、啊，看你有没有看果子，你就知道有没有圣灵在他们里面。所以这个就是意思，就是说繁荣公用的事情是有的，可以是可行的，但是条件是什么？你必须是圣灵在里面来主导。所以当初以前哈，他们是有一个个人的修道，可是到后来他们认为说，你一个人修道没什么了不起，对不对？
对
啊，我一个人爱主，对不对？很爱主，很圣洁啊。但是如果旁边有一个人来戳你一下，发现你又跳起来，哎，你这个人不怎么圣洁，对不对？所以他们也体会到一些，哎，跟人可以，跟神可以爱神爱的，哇，完完全全的摆上。可是我发现没有办法爱旁边的人，我看这个人就看不顺眼。哎，他们这些人就发现说，哎，你我们个人修道好像还不够看，对不对？然后他们就必须说，你要修道很好，我们都要修道，对不对？我们都要舍己的，我们就聚在一起，生活在一起。所以他们就有一个叫做修道院的开始，就集体，他们是愿意摆下放下自己啊。所以你要去修道院哦，我们先去修道院很好的，哦，那地方好安静哦，哦，难得我们这边好吵杂啊。有一天我们去住个2-3天也不错啊，对不对？可是你一直住那边的话，你也会受不了。可是，在修道院他们有个规矩啊，你要加入这个修道院啊，他们定一下规则。大部分的修道院现在哈，就是说从教会历史来讲哈。主要是三点啊，第一个你要守贞，守贞哈，你要怎么表现舍己呢？就在你的守贞啊，守贞的意思，我就不再随从我的肉体私欲，包括这个想要成家、要结婚生孩子的这个情欲哈，这个也把它弃绝掉。哇，这一点我看就刷掉很多人，对。如果不是神真的是感动你的话哈，你就不要轻易随便做哈。所以你真的要舍己吗？哈，真的是你为天国的缘故愿意舍下你的一切吗？第一个，你就要守贞，啊，就是你不结婚独身。第二个是你要守贫，守贫的意思是什么？啊，吃得了苦，然后呢，这个东西都不是你的，哈，这个东西你都没有私有的财产，啊，像我们，你受得了吗？你的东西都不是你的啊，我们至少说啊，每次买了很多东西啊，我觉得有点富足一点的。可是他说，世上东西都不是你的啊，都是神的啊，所以公用。所以你在那个地方，你可以工作，你可以做哈，这些东西你可以吃，但是呢，这些东西你不能拥有啊，你要守贫啊。可能还有人可以啊。第三个啊，完全顺服，绝对顺服哈。那他们顺服谁呢？一般修道院有一个院长啊，要顺服院长，院长是他们的属灵的啊遮盖。院长本身一定要是很圣洁啊，这个人是大家都能够去敬仰他的。所以这个团体我们讲到修道主义的开始这样子啊。那在教会历史，在使徒行传有没有这样的情形？也有啊，我们看到这样子啊，门徒们也是在顺从这个使徒们啊，使徒们怎么样带领他们啊，他们都这样子啊。那直到现在我们看到还是有啊。所以我们看到在教会历史有这样的情形哈。那另外一个再下来哈，我们会谈到哈修道主义之后就进入到中世纪哈。中世纪之后会有一个十字军的运动啊，你们知道十字军啊，十字军东征的目的是什么？
为了
跟回教徒打仗哈，为的是要夺回圣地耶路撒冷哈。所以在教会历史当中，耶路撒冷占一个很重要的分量哈。我们讲到圣经上不必说了哈，我们就讲到教会历史当中，这个耶路撒冷哈，跟教会有没有关系？有哈，圣灵充满就是在耶路撒冷，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对不对？好，是从耶路撒冷开始，福音也是从耶路撒冷，而且耶路撒冷等于是从教会的母会，教会的中心哈。你看到保罗哈，保罗在传福音或者去宣教的时候，他总是要回来哈，回到哪里去呢？就是要回到耶路撒冷哈，去探望。然后后来保罗也对那个耶路撒冷有很深的负担啊，虽然他收集捐项，有没有哈，去探访在那里犹太的弟兄。虽然他知道说他去耶路撒冷会有逼迫患难等着他，他也是义无反顾哈。我们看到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也是到耶路撒冷去，他最后也在耶路撒冷殉道哈。那十字军的运动哈，是主要在十世纪的末哈到十二世纪的末期，然后有200年的时间，教会总共发动了8次的十字军东征。从我们现在来看的话，十字军东征哈是好像比较人为的哈，在血气的哈，在那边打打杀杀。然后十字军运动的兴起的因素很复杂哈，你很难说到底是怎么引起的哈。那其实，在那个时代哈，人们有一种普遍的对宗教有一种热忱。你看到有人对宗教有热忱，哎，怎么样来运用这宗教的热忱啊？当时的教皇就把他们这些对宗教的热忱运用到哈，去把圣地给夺回来啊。所以从那时候，我们从在那个时代的历史，我们看到人们怎么样子这样表现他们对宗教上面的热忱啊。就是，可是当你对宗教的热忱被人利用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可能你做的事情反而是不好的哈。可是在那个时期我们看到啊，教会产生两个属灵的重要的属灵领袖啊，这个领袖我们加上两个这些属灵领袖啊，一个叫做圣伯纳啊，一个叫圣方济啊。圣伯纳，大家知道圣伯纳吗？有个狗就叫圣伯纳啊，应该。哎，他们怎么叫圣伯纳呢？是因为他们是圣伯纳一个修道会啊，他创建的修道会在瑞士那边啊，那他们训练那个狗就是在雪地可以去救人啊，所以他们就给这个狗取名叫圣伯纳狗啊。那圣方济呢？圣方济就是圣法兰西斯 ，San Francisco 哦 ，San Francisco 就是圣纪念这个圣方济的啊。他就是在当时是兴起的，他们有很多的属灵的经历啊。我们到时候会谈到，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啊，他们的属灵的经历是什么？如果你看到圣伯纳，他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啊，他写了很多的书啊。注解圣经的，他曾经讲解雅歌哈，讲到对神的爱哈，讲解雅歌，他写了八十六篇，光是雅歌这个就讲了86篇哈。那他是一个很有智慧的，然后也很有领袖的，领导的这个气质的。然后圣方济也是一样，圣法兰西斯，他有很多的属灵的经历，可能是一般人所没有的啊。他经历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被钉的那种好痛苦。耶稣被钉十字架，有钉痕的手嘛？啊，所以在他身上也有这个所谓的圣五伤啊，圣五伤不知道是什么，一个两个，然后脚两个哈、啊，再来你的
肋骨
哈、啊，所以在他有经历这种属灵的经历啊。那他在天主教来讲，他们都被封为圣徒、啊，所以有没有圣灵的工作还是有，在那个我们看到这个黑暗的时代当中哈、啊。也有圣灵工作在那里啊，所以我们在谈到那个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个细节跟大家介绍啊。好，在接下来我们看到哈、啊，是教会就历史就进到哈、啊、十字军东征以后哈、啊，十字军东征虽然有很多负面的现象，但是有一些好的现象发生哈、啊。什么好的现象呢？就是十字军东征，他们西方的人哈、啊、打到东方去，那东方的人哈、啊，好，我们看到东方东西之间就有一个交流。他们的视野就扩展了，以前他们就在他们的农庄里面哈，这辈子都没有走过这方圆的10里路哈。可是十字军东征有很多人去那边打，然后回来的时候把那些在东方所看到的见闻就告诉那里的人哈，然后他们也带回在当时所碰到的一些东西啊。回教其实在当时回教哈，我们现在观念回教好像比较落后，可是在那个时候回教他们是比西方还进步。回教他们的科学啊，我们现在写的阿拉伯数字，对不对？阿拉伯数字是什么？阿拉伯人啊，阿拉伯人传去的啊，其实是印度字啊，是阿拉伯人把它传去，所以阿拉伯的数学科学这方面都很先进啊。 而且他们还保留着希腊哲学啊，你知道希腊哲学，我们现在念大学都是我们的思考，我们的逻辑方式啊，思考模式，归纳推演啊，这些都是用希腊的哲学啊，就把它带回到西方去了啊，就产生什么经验哲学啊，经验哲学，他们就开始啊，有很多的神学院兴起，那这时候代表的人物就是艾奎诺啊，St. Thomas Aquinas 就是纪念这个啊，就是多马艾奎诺哈，这个人啊，那他也是一个修道士啊，那他有一些属灵的悟性跟启示，所以他对于圣经，我们很多人读圣经，有时候不知道圣经在说什么哈，所以圣灵的工作有时候不见得是，哎呀，你会医病赶鬼，你会讲方言，叫做圣灵充满，有时候是被圣灵开启，让你能够了解圣经，明白圣经，这个也是一个圣灵的开启啊。所以在天主教他们的观念里面，哎，看到有个圣人啊，他在那边写东西，旁边有个鸽子，啊，鸽子飞在他头上，哎，你的意思你就知道意思了啊。他写的东西不是他自己写的啊，圣灵在那边开启他的啊。所以像圣托马斯·阿奎诺、像大灰沟里等等的啊，他们之所以能够写出啊那么伟大的一些著作啊，不只是人写的啊，是有圣灵的启示在那里啊。那在那个时代也有一个叫做英国的啊，有一个叫威克里夫啊。威克里夫，你们对威克里夫熟不熟？不熟哈、哦。你看到威克里夫有一个协会叫做翻译圣经的、哦。为什么会讲威克里夫跟圣经有关系呢？因为在以前呢、啊，他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在整个天主教啊，那时候欧洲的都是被天主教把持，他们要读圣经一定要读拉丁文圣经，就像我们现在哈、啊。如果像孙妈妈你读圣经要读英文圣经，哇，你就很难了，对不对？好，你不懂这个语言的话，那你怎么去读这个圣经？所以威克里夫他就把圣经把它翻译成英文啊，他是英国人啊，让他们就可以读圣经。那读圣经不错嘛，对不对？啊，可是教会规定说你不可以随便读圣经啊，因为怕你会读偏了啊，怕没有人教导你，所以一般来讲你要明白圣经的话，就是要有神父教导你们啊，他读圣经有一套的那种解经的方式。可是好了，这个解经方式就被教皇控制了，好，所以教皇就会说很多那种不合圣经的事情。所以当他们这些人开始读圣经，发现，哎，这个教皇所讲的东西跟圣经不符合，不合圣经的时候，开始哦，是你有问题哦，我们要听谁的？要听神啊，听圣经的。所以这个就造成很多的问题啊。所以这个也是。宗教改革也是从这里开始啊，马丁路德宗教改革是后来发生的。其实在这个时候他们就已经开始意识到教会已经不大对了啊，已经脱离了圣经的教训。所以天主教像教皇最怕就是人去读圣经，禁止你们读圣经。有没有个教会禁止你们读圣经？都听我讲，你们不准看。好，怕你们到时候知道我讲错了，那怎么得了？所以就禁止他们讲圣经啊。但其实是不对哈，我们要回到圣经。所以在那个时候是他们对真理的追求。在《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看到也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啊。那门徒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听使徒的教训，有没有？使徒的教训从哪里来的？从耶稣来的嘛，对不对哈？耶稣教导门徒嘛哈，所以他讲使徒的教训都是从这个耶稣那边讲的哈。耶稣吩咐的大使命也讲到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教训他们遵守啊。所以后来我们看到新约圣经就这样被写成。还有他以前他们在读旧约圣经的时候也是一样啊，比如说他们传福音传给犹太人的时候，我们要查考圣经，看哎那位弥赛亚有没有来。所以在使徒行上我们看到有比利亚，有没有比利亚的人咸于铁萨罗尼迦的，有没有？这些会堂的人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天天在考察圣经，要看这道是不是，要看哎，保罗你在传福音，你在讲的是还是不是？我们怎么判断呢？回到圣经上去看吧。好，所以回到圣经上看，所以你看到他们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也是一样，很多时候是圣灵开启他们啊，主开导他们的心，让他们能够明白圣经的时候就不一样哈。然后保罗在以弗所的时候，他也开了一个学堂，有没有？叫推拉奴学堂啊，推拉奴的学坊在那边，他们也是不断的在查考圣经哈。所以查考圣经，从圣经当中我们可以明白真理，这也是一个圣灵的工作啊。所以我们对圣灵这个教会属灵运动史啊，大家不是局限在灵恩运动， 啊，或者说是在一个灵修而已哈、啊，更重要是全面性，有关圣灵所做的工作都包含在这里面哈、啊。所以在这个经验哲学的这个期间里面哈、啊，我们所看的是他们对真理上很多的被开启啊。那还有接下来哈、啊，我们看，过了不久、啊，就是十字军东征之后不久哈、啊，罗马天主教他们的教皇啊，因为过了不久之后，东罗马帝国灭亡。东罗马帝国灭亡，就有一些弟兄哈，在那边哈，就到西方来了。那这群弟兄哈，这群团体，他们是本着圣经在做教导的哈，因为他们原来是不属于西方教会的，所以他们讲的一些东西是都是本着圣经。既然是本着圣经，就发现，哎，罗马天主教所讲的东西很多不合圣经，所以他们就不加入罗马教会。他们认为说你讲的跟我们不一样啊，我们是有我们自己的团体的，他们认为说我们都是祭司啊，神都是跟我们直接说话，我们不需要加入你们这罗马天主教啊。可是在当时罗马天主教认为啊，他们有一个观念，传统的想法是认为说，如果你不在我们教会的话，你就是异端啊，因为教会之外没有救恩啊。就他们有个大公会议，他们有一些神学思想家，他们认为说救恩只在教会里面。那教会所指的就是大公教会，就指的罗马天主教。你现在是不听我们，因为天主教都要听教皇的话，教皇是在耶稣在地上的一个代理人，你不听教会的话，你就是不是在教会里面，那你就是异端。那异端要怎么处置他？
烧死。
烧死。所以他们
我不是问问题，我那时候看尼措称赞他跑到英国去宣教，英国弟兄会最后写了一封信不让他参加公开活动，他也遇到很多困难。
哦、对，都遇到这种困难哈，就类似的，因为这个逼迫有大逼迫，那叫做小逼迫啊，小逼迫哈。
对，
以前是从外来的逼迫，政治的逼迫，可是发现现在的逼迫是从教会内部。哎，我们都是信耶稣的，可是怎么你逼迫我？你说我是异端哈，所以就有那种叫做异端裁判哈。中古世纪有一个异端裁判是罗马天主教他们所定的，而且他们定，如果你被定为异端的话，你就要面临死刑啊。教会有权利把你判死刑，然后把你钉死啊，或者把你烧死啊。所以这是很可怕的情形啊！你看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啊？所以教会真的是一个走偏到一个地步啊！所以在那个时候哈、啊，有很多。这些弟兄他们是一个蛮好的一个弟兄，如果我们看到在教会历史他们的一些资料，发现他们都是遵守圣经上的教训在过一些生活，可是却被罗马天主教定他们是异端，认为他们是摩尼教啊，他们是二元论的、啊、他们即便他是二元论，你也没有权利去杀他，对不对？可是他就是把他们丑化好，所以这些人他们是流离在山谷之间，所以我把他们定为就是山谷谷中的弟兄跟异端的裁判。那在异端是裁判的时期啊，他们就被定为异端。那我们看在使徒行传有没有看到异端这个名字？使徒行传就有异端这个名字啊。其实如果我们讲到异端，异端的原文是什么？异端的原文就是教派、教党啊，法利赛人教门，法利赛人异端，撒都该人教门叫什么？撒都该人异端啊，教门的意思嘛啊。你们看好我这边的解释哈。所以我们基督徒呢，基督徒被这些法利赛人称为什么？你们是拿撒勒教党，拿撒勒教党啊，拿撒勒教党，这个就是在他们的眼中就是异端哈。我们来看一下在使徒行传哈，使徒行传的第24章哈。所以你看到异端等于说是跟你不一样的哈，跟你是不一样的人。第24章啊的第5节啊，讲到有一个犹太人啊，他是一个检察官，他来控告保罗啊。他说保罗哈、啊，他跟巡抚大人讲说，这个保罗哈、啊，他是哇坏人啊，他多坏啊！你看第5节啊，他说我们看这个人如同瘟疫一般，对不对？瘟疫要不要除掉他？哇，如果不除掉他，你看我们都会被感染哈、啊。这个 H1N1 你要不要除掉他？要嘛哦。这是鼓动普天下众犹太人生乱，又是拿撒勒教党的一个头目啊！连圣殿他要污秽，我们把他抓住了。拿撒勒教党，你看那个教党这个字就是异端，那 heresy 哈 ，heresy 如果是这个希腊文是这样子啊。你再来看第14节哈、啊， 那后来保罗就申诉了嘛，哈，他就说哈，有一件事我向你承认，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有没有？异端就是 heresy 哈，就是刚才讲的教堂是同一个字，所以其实异端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跟我不一样的，你就是异端啊。那在教会历史来讲哈，我们后来引申这个异端，就说跟正统的不一样的，就叫做异端。好，那现在问题了，什么叫正统？什么叫正统？所以他们有一个正统，就是说教会，好，救恩在大公教会里面，教会以外没有救恩，你们这些不在教会里面的，你们就是什么异端哈。然后他们的教会的会议当中讲说，如果你是异端，你要就要把它烧死。好，那这个根本就跟圣经就差得很远了。那我们晓得从那个时候，在那个时期哈，有宗教裁判，还有很多所谓的异端，但其实他们并不是异端啊。我们会来探讨这些古宗弟兄，你看他们的生活，你发现啊，他们真的是被圣灵充满的。他们在面对逼迫的时候啊，你看他们的反应啊，他们的那个态度，你就会知道说真的是有圣灵的工作让他们可以去面对逼迫啊。好，那接下来哈，我们看这个改教运动哈，在马丁路德的时期啊，马丁路德的改教运动最重要的它的主题议题哈，其实有几点。第一个是因信称义，好，因为在那个时候天主教教会已经走偏了哈，已经是腐化了，他们卖赎罪券。还有一个就是唯独圣经，圣经才是一个权威，教皇讲的话不算数，传统那些不算数，如果跟圣经违背的话都是错的哈。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讲到圣徒皆祭司啊，那这个其实哈，因信称义的道理在使徒行传都已经出来了哈。我们看到耶路撒冷会议所探讨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外邦人得救是凭着守律法行为呢，还是凭着信心？凭着信就可以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事情哈，在使徒行传也发生同样的工作哈。然后在这个会议当中哈，也达成一个决议哈，决议让我们明白哈。这个决议不是人做的，在那个决议当中这些众使徒还有长老他们就说圣灵与我们，就是说做一个决定，决定说不要把这个律法的恶这个担子加在外邦人的身上，他们只要凭着信心就可以了。所以在教会历史上看到有这个因信称义，然后因信称义这件事情也是一样，是圣灵做的工作。马丁路德刚开始也是一样，他是一个天主教的修士哈，但在修士他一直认为说他里面好有很多罪恶，一直没有办法被对付掉，一直到有一天他读了哈罗马书哈，罗马书里面提到就是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哈，讲到因信称义的道理就进到他里面，这个是谁的工作？就是圣灵的工作哈。所以我们看到在改教之所以能够发生，是因为圣灵在当中做一些工作哈。然后改教运动发生之后，我们看到有天主教哈，他们也做了一些改革哈，反省。然后当然他们有一些哈激进的做法哈，就是他们分成两派，有的是比较宽容，有的是比较激进。那比较激进的，看到有人离开教会，你要怎么办？把他们抓回来哈，抓回来叫他们把他信仰啊。所以有很多宗教裁判就在各地去设立，专门抓那些哈脱离天主教的，把他抓来之后就逼迫他们。好，你如果不回来的话，我们就把你哈，把你打，把你杀，把你干嘛？恐吓他们。有没有人回来？很多人回来，也有很多人，也蛮有效的。但也有人还坚持到底哈，没有回来的，那些人就被杀了。所以我们看到有几种做法，有的做法是很激进，有的是很宽容。那我们看到在教会历史，在使徒行传有没有这一类的？也有哈，譬如说。你说犹太教其实他们也不是异端啊，对不对？我们可不可以说犹太教是异端？不是啊，犹太教是整也是我们整个传统信仰这样子来的。那可是他们看我们基督徒的时候，刚开始也有些人很激进啊。保罗开始他也是法利赛人啊，你说他是激进还是温和的？他是激进的哈，哇，他比他同岁的都有更有长进，然后把那些人抓来啊，逼迫他们说亵渎的话啊，你们要信耶稣不行，你们要去亵渎耶稣，对不对？然后不然的话我出名了。你看这种异端裁判在使徒行传也有啊，不过是在公会那里啊，犹太人所做的。有没有比较宽容的人呢？也有啊，他的老师啊，他的师父叫做加马列。加马列不是碰到这个事情，哎呀怎么办呢？加马列他是一个众人所敬重的教法师，就跟他们讲说，哎，弟兄们啊，我劝你们啊， 少惹这些人啊，这些人他们行了一些神迹，其实到底是从神来的还是不从神来的，我们也判断不出来哈、啊。按照我们圣经上讲的说，像尼哥底母他就说，哎呀，这个事情一定是从神来的哈、啊，他就去做门徒。那加马利他这个事情他没有办法去判断的时候，就劝他们一件事情，我劝你们呐、啊，不要管他们，对，如果他们是出于神的话呢，你们不能做什么，如果不是，如果出于人的话，他们自己会消灭哈。如果是出于神，你们再去碰的话，你们反而是抵挡神的哈。所以我们看到天主教在那个时候有分两派哈，有的是很激进啊，先把人家往过来；有的人是比较宽容，拖一些去对待哈这些人啊。所以我们看都有这样的情形。在那个时候哈，天主教也兴起了一些哈属灵的领袖啊，像耶稣会的罗耀拉哈，他本来预计是要把那些人挽回过来哈，用这种激烈的手法把他挽回过来，可是后来。他想通了哈，就不做这种事情。他去宣教，我们干脆干嘛跟他争这些地盘？我们还有很多未得之地哈，所以他们就到各地去宣教啊。所以耶稣会就差派很多的宣教士到中南美洲，还有到亚洲、印度，啊，到中国、到日本。你们听过利玛窦吗？
对，
利玛窦就是耶稣会的，耶稣会的。所以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情形，这也是圣灵的工作，你知道哈？如果不是圣灵工作哈，没有办法带来这样子的。还另外的，在这个宗教改革之后呢，然后我们看到教会的历史是进到一个叫做敬虔运动，啊，什么叫敬虔运动呢？敬虔，你知道敬虔的意思是什么？你这个人敬虔还是不敬虔？啊 ，Rebecca， 你敬虔吗？有啊，操练敬虔，我们不是讲操练敬虔吗？操练身体，益处还少。我们有没有操练敬虔？
有，
正
在操练，正
念。你怎么操练？你要先知道什么叫敬虔嘛？我操练身体，哎，你怎么操练身体？你要知道啊，你要做运动体操，你要先知道什么叫敬虔，你再去操练嘛。你都不知道，哎，我去操练敬虔，跑步，这叫什么叫操练敬虔？人操练身体，真正操练敬虔是什么呢？
先诚实，
敬虔的意思是什么啊？英文敬虔的意思叫 godliness 啊。就成为像神的样子，或者向着神，你的心向着神哈，敬拜对不对？用心灵跟诚实敬拜神，所以你就是用真的是进到神里面哈，成为像神的样子，对不对？操练敬虔其实目的，我们就是要成为像耶稣的样子哈。所以在那个时候就兴起，为什么呢？是因为宗教改革之后兴起很多的神学家，很伟大啊，马丁路德啊、加尔文啊、慈运里这些啊。可是他们太过于理性，理性的结果呢，反而在属灵上面、灵性方面的追求就少了。马丁路德原来是个修道士，原来是守贫守贞啊，绝对顺服的。后来他反叛，对不对？
他有在修道院带领干很长的时间。
很长的时间啊，可是后来他反了，对不对？然后带领宗教改革之后。他第一件做的事情糟糕了，以前守的誓约他把它完全毁掉，所以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结婚，结婚他就不守贞了，他就去跟一个修女结婚了，他要以身作则，因为他宗教改革就改革的彻底，他这样做了，哇，结果好多好多修道士也跟着说去结婚，哎呀，当年有一点冲动，已经做了这个誓言之后又后悔，现在马丁路德做了，我们跟着去做，所以马丁路德也写了修道院，他就否定修道院的功能，其实有点过多，修道院有他的功能是没有错，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否定这个东西，就否定人们对灵性的追求。所以马丁路德虽然自己有属灵的经历，可是我们看到有些神学家他们太过于理性，所以一般人到后来发现灵里面就枯干了。所以在德国就兴起有些人，他们是敬虔运动的发起者，他们本身是马丁路德的信徒，属于路德会的教派的，有个叫史宾纳跟布朗开的，后来他们所做的敬虔运动追求亲近神，然后后来就影响到莫拉维亚弟兄会哈，清晨多夫的哈，所以这跟这个有关系。那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上有没有提到敬虔？是有哈，记不记得保罗跟巴拿巴他们在带领安提亚教会的哈，他们在一起聚集教训众人的时候，然后就提到说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哪里开始？安提亚开始哈，意思是什么呢？门徒原来叫门徒，可是后来叫基督徒哦，啊，基督徒的意思是你长得像谁？像基督哈，我们每一个人本来是五湖四海啊，三教九流，我们都是有一个自己的样子。哎，在一起聚集一年之后，哎，大家看，你怎么每一个人都一个样子？ 都是基督徒，都像基督。这是谁的工作？也是圣灵的工作。好，所以他们能够成为基督徒，成为像基督一样，也是这样子啊。那接下来哈，金钱运动之后，带来莫拉维亚弟兄会，莫拉维亚弟兄会就影响到约翰威斯理。好，约翰威斯理就带来那个大复兴的工作哈。我们看在使徒行传也有这样的工作哈。所以过了在第十八世纪的时候，我们看到神所做的工作是大复兴的运动。大觉醒，我们在美国哈，美国之所以你看清教徒来到这里哈，看到美国有几次的大觉醒。我们现在说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有它的历史，因为美国开始立国之初的时候就经历过这个复兴的工作，所以神很祝福美国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时候，我们会讨论到也是圣灵的工作。那我们看到进到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哈，圣灵有工作的时候，同时我们看到也有人的意识在那里，也有。仇敌在这边做工，虽然兴起很多的复兴的工作，然后新的宗派开始产生哈，但是也兴起很多的分裂哈，因为有些看法不一样。你圣灵充满的经历是讲方言啊，你圣灵充满的经历是哇安静主啊流泪哈在那边哈，哎，这两个看法不一样，看法不一样是谁对谁错？都对嘛，其实都对，都是圣灵的工作。可是我们人总是会讲说只有我的才是对的啊，你的经历是我没有的哈，那我就去否定你的经历啊。那我有经历的哈，你没有，那我就说哎，你这不行，你应该像我一样哈。所以我们知道说，虽然有圣灵的工作，但是你看到神很大，他给人的做的工作就不一样啊。有人有这个得救的经历，是他得救的时候他哭了三天三夜。所以每一个人，你有没有重生得救？你有没有哭三天三夜？没有，那你还不是真的得救。给我哭三天三夜，我陪着你一起哭。所以就有这样子有点过头了哈。啊，哎，你被圣灵充满是讲方言，啊，我是讲方言的，哎，你没有讲方言，那你就不算圣灵充满，这也不对哈。所以你知道说教会为什么会分裂啊？就是因为不同的属灵的经历啊，他们就彼此看法不一样的时候，他们就没有在圣灵的里面合一，那就造成一个分歧啊。可是很奇妙的，哎，也有不同的教派，他们就合一起来了。记得哈，合一不是人的工作。我们真的能够合一的话，一定是圣灵的工作哈。我们在灵里合一哈，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哈。所以在这个阶段，我们看到教会有分裂，有兴起教派，哎，也有一个合一的工作哈。然后最有名的工作哈是。梵蒂冈第二次会议，你知道我们的老大天主教对不对？天主教老大哦，他本来是很严格对不对？对每个教派都说你们都是叛徒。可是到后来哈，有一部电影叫做《约翰若望》啊，教宗二十三世啊，那个讲的就是这个啊。哎，他像不像？他觉得说，哎，好像神带领他成为一个教宗。他从小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在一个环境里面，是一个充满冲突的一个环境，可是他在那里就用神的爱去包容、去接纳、去接纳那些跟他不一样的哈。所以他当教宗的时候，他想说：“哎呀，我们是不是要有一些作为了哈？那些基督教徒，我们看到很多犹太人啊，是不是神的子民呢？啊，这是我们的兄弟哈，我们分散多年的兄弟，我们应该把他邀请过来哈。”所以他就召开这个梵蒂冈第二次会议，这很奇妙的啊！天主教会议当中邀请犹太人，邀请基督徒。以前都是这边打杀杀的哈，基督当中也邀请福音派，还邀请灵恩派的，所以那很多保守派的哇受不了了。可是这不是人的工作，这是谁的工作？合一的哈是圣灵的工作哈，所以我们会讨论到这个哈。那最后我们会看到这个五旬节跟这个灵恩的运动哈。那教使徒行传当中这个很普遍哈，很多的圣灵的恩赐啊，那这个都是圣灵随着旨意分给人，他要什么时候给？那是他的事，对不对？他用什么方式给，这也是他的事情哈。所以讲到圣灵的时候，很奇妙，就是说哈，圣灵随着自己的意思哈，就好像是风随着自己的意思吹。我们听到风的响声，却不知道它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所以圣灵的工作也是一样哈。所以不要随便去判断或者去批评啊，因为圣灵的工作超过我们所想象的。我们看结果，我们看到有风的响声，你看有些事情发生，哎，这个人倒了。这个人啊，生命改变了哦，怎么他倒下去的时候，原来之前是苦瓜脸，起来怎么是西瓜脸的时候，你就知道有事情发生了，对不对？哎，然后彼此在爱里面合一，你就知道有圣灵的工作哈。所以让我们在这个教会历史当中，你看到其实 世界上没有心思，对不对？圣灵在做工也是一样啊，虽然他是做心思的神，可是你想想看，整个教会历史圣灵所做的工作，在使徒行传我们都可以找到像他类似的东西啊。所以今天我们所看的这堂课就是使徒跟圣灵行传。因为我们虽然从使徒行传讲，可是使徒行传里面所看到的其实都是圣灵的工作。有人讲使徒行传应该叫做圣灵行传啊。所以我们讲到说，2000年的教会历史其实都是2000年圣灵在教会当中所做的工作。所以我们要看到圣灵真正做的工作，而不是我们看那个表面的啊。如果我们看到表面的事情，没有看到真实圣灵做的工作，好，我们就 miss 掉很多东西啊。但如果我们看到圣灵做的工作啊，相信大家可以从这当中可以得到滋润啊，也可以得到激励啊。好，我们就讲到这里。